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仅限于劳教所和监狱，遍布全国各地的所谓法治教育中心也关押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和访民，成为名副其实的黑监狱。5月13号，几名维权律师在前往四川资阳探访当地的黑监狱时被当地警方暴力控制，其中5名律师被打伤。
四川资阳二尔虎法治教育中心，从外表看，这里是一座度假山庄。不过外媒却将其与酷刑累累、恶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相提并论，称这里是四川的马三家。据北大法学博士、原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滕彪在其推特上介绍，各地610办的所谓法治教育中心也被称作洗脑班、学习班，实际上是酷刑集中营的代名词，被酷刑致残致死的数字惊人。5月13号上午，维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梁小军等6人来到这里进行关注和围观，不料却遭到当地公安部门的暴力控制。
中午我们快要到机场的时候，接到他们的电话说他们在这里在围观黑监狱，但是就被一群那个不知道什么人就给打了，然后后来就失去联系了，所以我们就过来看他们，来找他们。
当天，王成、李和平、杨慧文、温海波4位律师在接获消息后赶往资阳，营救被暴力控制的律师，却同样被当局扣留。
我们到这边来派出所来报案嘛，因为找不到人嘛，他们把我们也扣留在这里了。
据滕彪在推特上透露，当天共有5位律师遭到暴力殴打，其中江天勇律师的小腿被砸伤，唐天浩律师被打得满头是血。随后王成律师也证实了这一点。
12点半之后，他们7个人加李和平律师在一个房间，我们另外3个律师在一个房间，他们几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伤，他们只是说反正3次伤我是被砸了，其实就是被警察打了。就问他前面的7个人是涉嫌的什么违法或犯罪行为，他们也不回答。
强烈关注这一事件的维权律师刘卫国认为，当局对这些律师进行如此暴力打压，是因为他们撕开了中国法治的黑洞，那就是维稳体制下的任意羁押、黑监狱、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法轮功问题。江天勇介绍，2013年中国新年期间，这里拘禁了260多人。他转述一些律师的调查称，在这些非法羁押场所，被打死的人比监狱劳教所还要多。截至记者发稿，10名律师仍在派出所内。消息引发大陆网民的强烈关注和广泛转发。有民间法律工作者表示，如果当局继续扣留，将有更多人自发前往资阳围观，以示声援。新唐记者林丽、林兰采访报道。
自辽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对被关押人员施加酷刑的内幕被曝光以来，中国各地的黑监狱问题呢也引起各界的关注。5月13号，多名中国维权律师到四川成都资阳探访传说中关押着大量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但是遭到便衣和警察的围殴，并被抓到派出所拘押。下面就随着本台记者一起来关注这起事件。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介绍说，最近几天正好有些律师在四川成都办案，还有的在那里开会。他们听说在成都附近有几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资阳二尔虎洗脑班。
我们知道他多的时候关有将近270人，网上查了一下也特别邪恶。有的迫害致死，有的迫害致残。我们没考虑那么多，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完全就是一个非法拘禁，是一个集体犯罪。所以我们说去看一看，希望他们能把人放了。如果人不放了，我们去反映。
江天勇表示，资阳二尔虎这个洗脑班对外挂的牌子是资阳市法治教育中心，而被关在里面的人未经法律程序被强制转化思想，放弃信仰。江天勇说，洗脑班的行为是违法的。
我们了解的是法轮功的修炼者，没有任何手续，抓了就直接送里面去，要求他们转化写保证才能出来，否则的话就不让出来，有的长达5-6年，非常邪恶。
为什么要把一部分法轮功学员送到洗脑班，而不是监狱和劳教所呢？江天勇表示，如果关在监狱，需要通过法院开庭、刑事审判、聘请律师辩护等程序。
对于李高林来说， 那很麻烦，而且有可能让外面知道了。劳教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定的程序嘛，尽管劳教非常它完全是非法的，但是这个洗脑班的话，对他们说六院长抓了就直接送进去，对他们说侵犯人权践踏法律特别方便特别顺手。
江天勇说，二鹅湖法治教育中心是四川省资阳市610办公室设立的，几乎全中国每一个省或大城市都会有这样的地方，它已经成为警方捞钱的地方。
你要知道一个人在里面转化一个人上面会拨款，同时一个人送里面去，他会找跟这个被送里面去的人相关的单位，可能会一被迫一交几万块钱，或者所在的社区交几万块钱，这些社区或者单位也不敢得罪610，只能给，不敢反抗，甚至有些向家属还要钱。他可以说一个人送里面去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摇钱树。
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海月向新唐人介绍了律师们在资阳当天的情形。他说他们在二鹅湖发现目标法治教育中心后就在那里拍照，突然后边来了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别克车，从车上下来的人禁止他们拍照。郭海月说他们快跑到大马路的时候警察过来了，这时黑保安却来抢夺律师们的手机。而听到消息前往声援的北京律师李和平和其他三名律师是在一个小饭店被警察抓捕，11名律师受到通宵审讯，直到隔天才被释放。李和平说，在法治国家不能有这种违法的集中营存在，他们打算组织更多的律师去资阳进行法治旅游，围观中共当局违法的地方。1999年6月10号，江泽民主政期间成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对外称作610办公室，多名为法轮功学员代理辩护的律师高志胜、江天勇、朱宇彪、金光红、王全章、王永航等人都曾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和迫害。
十多位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受害者上月底先后前往新华社、新华网和新闻出版总署抗议中共喉舌造假，否认马三家酷刑。他们正筹备聘请律师团向当局控诉之际，中共切断了他们的电话通讯。受害者之一刘华表示非常恐惧，担忧再次被送进黑监狱。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人刘华向本台记者表示，12日下午3点开始，她和其他十几位一起到北京上访的马三家受害人都联系不上。
现在就是说把我们电话全部都给停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打不出去了。刚才我上公用电话打电话，电话所有的电话都是说你的电话没不在服务区，再不就是说你的电话那个没有那个注册，全部都联系不上了，很危险的，因为怕他们随时都会丢。
刘华表示这种情况很罕见，令他很恐惧又担忧，
很害怕，很恐惧，那就怕被他们抓起来嘛，都没有安全感嘛，合着把你这个人整到哪地方也不抓你，就整到哪地方黑的像黑监狱那种地方给你圈起来看起来，那都丢了都不知道。
他认为当局的举动是害怕他们继续控诉。
那当然他肯定害怕呀，他不害怕他不能把我们这些东西都封了，现在他是怕启动上那个检察院他律师团嘛。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不久前，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酷刑黑幕被曝光，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就此举办了圆桌会议，讨论中共黑暗的劳教制度以及美国如何帮助促使劳教制度被废除。
The crux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has been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with no judicial review, where the police have the authority to send someone to a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 to incarceration for up to 4 years, based on a very vague set of standards, and again, with no judicial process.
出席国会圆桌会议的法律学者表示，从1950年代中共就模仿前苏联建立了劳教制度，这种制度不但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而且违反中国宪法。目前劳教系统除用来处罚轻微犯罪之外，还被用来打压不同政见者及法轮功。圆桌会议上还播放了揭露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黑幕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今年年初，中共官员表示将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或取消。不过，与会专家认为这种改革的说法并不可信，官方很可能会用其他手段取代劳教制度。
I think U.S. Congress should strongly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bolish RTL, to steer clear from replacing RTL camps with any other.Extra-legal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to free all the detainees from RTL camps and allow them access to justice in holding their abusers accountable and seeking redress for damages.
学者呼吁奥巴马政府应在美中对话中对劳教制度表示关注，美国国会也应立法对犯下酷刑和强制关押等罪行的人权恶棍采取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的惩罚。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天涯社区有篇文章，对不少中国人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评论说，面对马三家劳教所酷刑，活摘人体器官，女囚被轮奸，信仰团体受到惨绝人寰的迫害等在国外广泛受到关注的反人类罪行，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几位敢仗义直言的政治知识之外，基本上都装聋作哑。然而，这些所谓的舆论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却又在媒体大肆发表有关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文章，理论谈得头头是道，俨然就是真理的化身。一方面是残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方面是老于世故的惊人沉默，两种完全对立、彼此矛盾的状态，又如此和谐的统一，真是让人百感交集。骇人听闻的暴行长时间大规模的存在，他们还居然可以若无其事地高谈阔论，而且所谈话题还很多和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有关。莫非诸位认为理念可以脱离活生生的人而独立存在，还是诸位的坐而论道只是为了打扮自己的精英形象，进而方便捞名图利？真是望遍全球，寻遍古今，也找不到如此虚伪之人物，让人实在是忍不住想怒斥。太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你好意思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太多的中国新闻媒体人士，你也有脸说自己是媒体人士？今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惨剧，早已超出人类文明底线之外，任何一位稍具良心的人士都不会在这种严重践踏人权的罪恶面前沉默，而中国各界名人却偏偏可以依然厚颜无耻地吃喝玩乐，仿佛光天化日之下一切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正常。文章说，暴政之所以横行，有赖于在不公面前沉默的人太多，趋炎附势的人太多，倘若敢奋力一搏，敢直面人生，敢于对暴政说不，又何至于到今日已是万民皆奴、仰人鼻息的处境？美剧《斯巴达克斯》里有言，罗马虽然强大，但终将垮去，而斯巴达克斯的名字却会一直被追求自由的人民所铭记。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斯巴达克斯，但历史将永远记住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今日可耻的沉默。
流亡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5月15日应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邀请，首次造访欧洲议会，并且向欧盟明确提出了他们在面对中国人权问题上所应负担的责任。
陈光诚在题为《中国必将改变》的听证会上，讲述了他的家人在国内一直遭受的骚扰和打压，以及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并明确提出了对欧盟的呼吁，
要求欧洲议会呢，对于这些公然侵犯人权、灭绝人性的这些中共 干部禁止他们入境欧盟，并且冻结他们在欧的所有资产。
陈光诚这样的呼吁得到了欧洲议会议员的回应。
It's certainly feasible. It's what we are actually already practicing with many other officials and government members of other countries.
欧盟每年都在和中国的对话中提出人权问题，但是却收效甚微。陈光诚认为，
将来的这个人权对话中应该公开透明，让大家知道。第二个呢，应该把这些工作具体化，不能笼统的说哦，我们提了，那不行。怎么提的？提了谁？我想越具体越好。
陈光诚认为，不要对中共抱任何希望，中共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是黑社会化的操作。参加会议的人权组织代表要求欧盟机构以及所有成员国联合起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且支持那些维权的个体。
When people are imprisoned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s, for taking on cases as lawyers, for petitioning their cases before courts, then the EU should take on those individuals and demand their freedom.
今年三月，陈光诚曾在美国国会做过类似的听证。这次他发起跨大西洋人权联盟来捍卫自由，抑制邪恶专制独裁的中共。新唐人记者李兹尼克，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在中国，有关人体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说法被中共当局一再变换，当局并回避盗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5月11号，卫生计生委在深圳召开首届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国际论坛，声称经过近三年的试点，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人体器官分配全部可以溯源。那么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国际社会对此又如何看待？请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原卫生部部长、国家卫生计生委官员王杰夫在会议上说，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文件，凡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将通过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来实现分配，严禁系统外分配移植人体器官。文件实施后，人体器官分配全部可以溯源。
大家已经不相信他了，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器官来源根本是不清不楚的。搞这个论坛的目的实际上属于应该说是欲盖弥彰，他想掩盖活摘器官这个事实呢，他要从学术的角度呢去做这种宣传，他把这个行业的相关的那个不同国家的专家，以这个所谓这个研讨的名义啊，去召集在一起。中共的活摘器官属于这个不争的事实，不管他通过什么手法或变化什么花样想掩盖这个事实，其实都是徒劳的。
这种欲盖弥彰的方式呢，可能会在国际人体器官这个论坛的发布会上，通过这些消息，我们可能会在里面寻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中共所有做掩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当初天安门搞假的一个自焚事件一样，把这自焚事件呢栽赃到法轮功头上。
关于这次的论坛，报道说，目前中国有164家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由具有移植资质的医院组建，获取组织负责开展人体器官获取与使用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进行器官分配工作。
连一个孩子、一个老人摔倒了，现在都不可能去帮助别人，在举手之劳都不能帮的话，他怎么可能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别人？还有一个现象，在各大医学院里面，他们做这个人体解剖的时候是一尸难求，却有大量的这个器官在市场去流动，这样一个产业链它到底是什么？
据政见新闻网报道，5月9号，在澳洲纽省议会的听证辩论会上，有三名绿党上议员向纽省上议院成功递交了10多万澳洲市民签名的请愿书，要求纽省政府立法制止非法器官移植买卖，停止培训器官移植医生从事非法器官摘取。
有这个教授和议员提出了，因为悉尼大学曾授予过这个黄杰夫荣誉教授，那么他仍然去做活摘器官的事情，所以他没有资格去做这个悉尼大学的荣誉教授。那么教授提议去取消他这个荣誉教授的资格。
在国际社会，对中共利用死刑犯器官的谴责开始于70年代末，但中共一直矢口否认。直到2006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国际社会曝光，中共卫生部开始改口， 高调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于死刑犯。
活摘法轮功人体，因为是在人类的这个尊严上，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底线，他们可能会死咬住这道防线不松口。但是我死刑犯供出的人体器官到底是多少，每年在国际社会，在中包括在中国大陆之内，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数是远远和这个不成比例的。
旅美中国问题研究人士张健指出，共产党在干出活摘器官这种天底下最邪恶的勾当时，又扮演一个天使来迷惑人，给人类洗脑，企图让人们对他所干的坏事漠不关心，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5月14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呢，从六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在过去一年推动人权的所谓成绩。但是多数律师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是倒退了。
这份白皮书总长约2万多字，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外部交流合作等六个方面介绍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最新进展。其中，白皮书以大量经济数据强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大陆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表示，国民生产总值 GDP 提高或人民的收入提高与人权毫无关系。
如果说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不吃饿死冻死，这就是人权的话，这个是很荒谬的东西。所以人要讲话，要有政治权利，要有信仰权，这个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地方。
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魏京生也向新唐人表示，中国所谓富裕了，也只是部分人富裕了，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非常贫困。
按联合国的贫困标准的话，中国至少还有2-3亿人在贫困线以下，包括城市里都有很多的贫民。现在东西那么贵，然后他们一个月只能挣个1-2千块钱，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包括中产阶级下层，他看不起病，他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甚至你看那有钱人都往外跑呢。你生活水平改善了，所谓有钱了，并不等于就是有了人权。
北京律师江天勇从几个方面评估中国的人权状况。
你可以看到，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很多城市的居民失去自己的房屋，到处都是强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屋不被强拆，各种各样的抵抗，有自焚，有农民因为保护自己的土地被构陷判刑，被殴打。
另外，江天勇说，还有很多企业下岗的工人，他们下岗后一无所有。还有如三峡水库等移民，他们因为生活没有着落，到处上访。而在司法方面，因为司法不公，人们难以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人权。
大量的民众到北京啊去上访，但实际上上访很多被抓进黑监狱，遇到很多解绑的，经常看到人被打死的这样的消息，很多信仰者被打压，包括家庭教会、法轮功信仰者，有些人比如说信仰者，今年以来抓的特别多，东北、包括河北、河南、包括甚至云南呐、大面积的抓人，我觉得这就是人权的灾难。
5月13号，十多位中国人权律师探访四川省成都资阳法治教育中心，遭到当局人员的殴打和非法拘押。江天勇认为，现在的公权力肆无忌惮，想打压就打压，这是国家在犯罪。
你比如说今年2月份、3月份，北京还有广东那边，包括江西，有一群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他们举牌要求公布，就被抓起来。这个人被抓了之后，另外有律师去为他们辩护，去会见当地的不让会见啊，律师就被这样公然的殴打，律师的职业权没有保障，公民的任何权利也没有保障。
人权进展白皮书在政治建设中的人权保障一章中特别提到互联网的平台作用。白皮书声称，互联网已经成为公民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成为了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内地上网的人都会经历审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因为涉及到敏感的这些东西而被删帖，或者说甚至被追究责任。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糟糕的。
根据这份人权进展白皮书，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网民每天发表的论坛帖文和新闻评论达300多万条，微博客每天发布和转发的信息超过2亿条。但有网友发帖问，怎么没有公布每天的删帖和消耗的数据？